马太福音，我们上一次看到了11章的15节，对，我们最近走的是哪一部分呢？从第十章讲到差派的原则，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差派12个使徒，两个出去传道，所以就把差派的原则也讲出来，所以在第10章。那差派原则讲过了，门徒差派了，那主耶稣还是继续他自己的传道的行程对，他没有纳粮你们做就好，我当领导。没有，他领，对，自己也在传道。让门徒出去继续传道，然后就到了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不是散开来的一件事，下一件事，再一件事，但是它是整合在一起的逻辑。你怎么说呢？对，十一章一开始我们讲过去1到15节了讲到施洗约翰。对，施洗约翰的侍奉。那施洗约翰派人，他下在监里面来派人来问耶稣，对啊，我们等的是谁呀？不是你吗？难道我们还要等别人吗？那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因为他里面有怀疑啊，因为弥赛亚来了，应该要被监的要出监牢嘛。怎么我施洗约翰还继续在监牢里面？那你到底是，你到底你耶稣到底是弥赛亚吗？是基督吗？为什么你来了，我在监牢里面？被囚的要出监牢啊。跟施洗约翰他知道的那个弥赛亚预言不符啊。那。当然了，被囚的要出监牢这一句话指的是被辖制在罪里面，被罪恶的权势辖制的关在里面。那施洗约翰他毕竟不是神自己啊，他这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个层面。这施洗约翰然后主耶稣回应他了之后就对众人讲论，那施洗约翰到底是谁？哎，当初你们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你去旷野接受他的洗礼，你是干嘛？你是图约旦河外的风景吗？去约旦河外去看风景，去照片照相，还是你要去看先知？然后就提到施洗约翰真实的身份事实上，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书主大而可畏之未到之前，那耶和华神要差派的那以利亚，以利亚的工作是父亲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主耶稣在讲施洗约翰到底是谁在信的人对，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好啊，这前面讲完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对，主耶稣有感而发了。对啊，这个世代是怎样的世代呢？那简单来说，是这样，就不信的世代，大家都不信了，包括施洗约翰现在都怀疑了。然后。主耶稣在讲什么？他的挫折。对，他因为施洗约翰他来问耶稣，所以耶稣对整个时代，他现在传道的整个时代有感而发的讲出现在这一段话。要怎么形容这世代呢？这世代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是这样的时代。那我就先把它。这个里面的讲什么先讲出来了，是一个麻木的时代， 麻木的时候，对真话、对真相麻木，对，没有兴趣，丝毫都不敏感，麻木。跟你讲要这接下来要毁灭，哎，没有反应的，对啊，再不悔改就要毁灭，没反应的，来跟他们讲要大大的复兴，没反应的。是这样的时代啊，然后接下去主耶稣就提到了他常常去的传道的那几座城，对啊，格拉逊啊、伯塞大啊、加百农啊，不悔改，那么多异能行过去还不悔改，对耶稣来说是不是就是挫折呢？非常大的挫折，对，主耶稣传道了。到这个时间点了，应该也传到了蛮久了，对，你看那个什么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不知道去了几趟了，然后去到哪都有神迹奇事，结果老百姓反应是怎样？哦，神迹奇事好，神迹奇事好，可是对于那真正的神的核心的信息没有反应的。日期满了，神的国庆了，你们当悔改信服，要转向神了。没有，那大部分老百姓只是哦，神迹奇事，好热闹，好棒棒，然后就看热闹了。然后真正要这些神迹奇事要指向什么？指向耶稣，就是那基督，就是那主来到人间。哎，没有哎，对啊。就算是知道了，也没有真心的回到神面前，按着神的心意，所以终不悔改啊！所以主耶稣他把这一段感想把它讲出来，然后再到11章的最后一段，来到神的面前，对，主耶稣也有沮丧的时候啊，主耶稣也有低落的时候啊，像这样子终不悔改啊，自己的。最知心的同工施洗约翰居然怀疑他了，你说他会不会低落？要是我肯定低落的，热热闹闹，可是人心真的转向神吗？没有，转向神迹奇事有，而转向神没有，终不悔改。所以主耶稣他在最后一段25节到30节他。回来父神面前祷告，对呀，你服事当中有低落，你服事当中看不到果效，你服事当中人的心好像都是那么麻木，你挫折的时候怎么办？你来到父神面前祷告，有一祷告通了，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在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藏且，像婴孩就显出来，啥意思啊？不悔改是应该的，为什么？人是聪明通达嘛，不需要悔改啊。然后这事情是神的美意，啥意思？耶稣传道，传了老半天，人心不悔改，这是神的美意。神的美意啥意思啊？像聪明通达的神就把它藏起来，不让他知道。有没有听？有，听得懂不懂？不懂。对，有没有看？有，看了以后明不明白？不明白。这不就是以赛亚书预言的现象吗？对。因为神把它隐藏起来，所以有的时候人一直听不懂神的道，因为它里面是聪明的，是通达的，自己有一套。属灵征战在征战什么？不是只是魔鬼撒旦跟耶稣打来打去啊。属灵战真正在讲什么意思？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那征战的兵器，后书吧，征战的兵器什么？ 我们真正的兵器不是地上贫血气的，而是怎样？属灵的，把人的心意夺回，如何夺回？把那人的自高之势啊，攻破。所以，真正的属灵征战是发生在人的心灵里面，那一些至高之士，那至高之士，也就是这些聪明通达的人最厉害的地方，自己老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圣经一解出来，主耶稣一带出来圣经的意思的时候，他跟他跟他里面自己聪明通达的意思，那至高是在较量着，所以他不懂嘛，永远都听不懂嘛。因为里面老有自己的想法嘛，神的想法讲出来了，他不是单纯的接受，他在里面跟自己较劲，他原来的想法在那边较劲，原来的背景啊，原来人家给他的那些东西，他觉得很好，对，至高之事了。等到神真正的意思讲出来的时候，不能接受。然后整件事情，这是神的美意，是神让你听不懂的，因为你里面有太多你自己的东西，所以神就让你听不懂。对，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像婴孩就显出来啊，就单纯的，反而是那些单单纯纯没有脑筋比较简单的，反而容易接受啊，接受了以后。哎，他从神的角度很容易就能看清楚人世间的事了，对，常常颠倒过来哈，我们世上人的思维模式跟神要给人的思维模式常常颠倒过来的，对，在地上人要教你要如何保护你自己，如何不让人家忽悠你，如何跟人家这个心里面较进来较进去啊。不要吃亏，不要被人家忽悠啊，你才能够在这世界生存。对，不要太蠢，一下子就相信人。这世界不就教你这样吗？对啊，看到人家倒在地上，心里先想一下他是碰瓷，对，担心自己，哎，会被他坑了，对。人的世界就是这变成这样复杂了。老有自己人的想法在里面搞啊搞啊搞啊搞，结果神真正的意思讲出来的时候，对啊，反而接受不了了，啊，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对，颠倒过来了，对于神的心意，如果你还是用这世界的相处方式的话，你很难理解的，理解不了的，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像你就藏起来了。哎，你愿意哪一天你愿意放下这种人的这些至高之识、这些思维的话，你反而把让你自己像一个婴孩，像一个单纯的婴孩，神怎么讲你就怎么接受，神怎么讲你就怎么接受，反而有一天你就很容易就通了，因为这是出于神，神像婴孩显出来，神的心意就像婴孩显出来。好啦，那。所以主耶稣用这样子的意念来看他的传道，他现在传道遇到极大的障碍，对，再怎么传神机骑士配上去，结果呢不悔改就是不悔改，啊，连施洗约翰都怀疑了，对，整个世代就是这样对神的道麻木，对神的预言，这世界会变成怎样麻木，复兴麻木。然后，哎，世界要走向灭亡，麻木，没感觉的，那主耶稣来不就是传神的国要复兴吗？啊，就这些都麻木。主耶稣来不就是让人心悔改归向神吗？结果，终不悔改。他极大的挫折的时候，他回到神面前一祷告，这是神的美意。啊，换句话来说，这就是主耶稣得安息的秘诀。本来那么大的重担，再怎么传不动啊，对耶稣来说， 就是重担。可是耶稣一个意念转一下，来到神面前祷告，父啊，你美意本是如此。接受神所预备的现状，那马上就得安息了。他做了这个动作，他整个面对他自己服侍当中的这种走不开啊、走不通啊那种重担啊、那种挫折，他怎么办？他交出来了，自己经历过就交出来，所以才有28节到30节。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耶稣这里，能得安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负了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心就必得享安息。啊，因为主耶稣亲身经历他得安息的过程嘛，他自己劳苦担重担了，他怎么做的？他来到父神面前，父神让他得安息啊。那得安息的秘诀在哪里？耶稣自己柔和谦卑，没自己啊。耶稣自己怎样？向父神的旨意柔和谦卑啊。当耶稣向父神的旨意柔和谦卑的时候，手边做的事情都是父神自己亲自的带领。那你有什么好？有什么好劳苦担重担的？那父神自己负责嘛。耶稣只负责出现在那个场景嘛？耶稣只负责顺服父神的旨意啊，顺服之后，果效怎么样？那是父神的事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整个第11章最重要的启示啊，因为这是主耶稣他自己心路历程，他把他自己来到父神面前，柔和谦卑，然后得享安息，这个秘诀把它讲出来，就成为后来服侍神的同工们能够在极大的重担之下，依然的能够得安息的这个真正的方法或原因。因为耶稣以柔和谦卑，向父神的旨意柔和谦卑。那你就没有什么好纠结了。那同样的，耶稣这样，所以我们学耶稣，我们对耶稣的旨意柔和谦卑，那我们负耶稣的轭，背耶稣的担子，耶稣付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的，全部都是耶稣负责了。所以啊，你交托，所有都交托给耶稣，耶稣就让你得安息啊。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好啊，我们总的来看，很快的看过去，它是一个大架构在这里，11章这个大架构在这里哈。对，好，我们还没有细节哈，就直接把整个组织先串在一起，等细节的时候你再回头来看。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开始来看细节了。已经讲到第15节，所以从第16节开始哈，来16节读到24节，16节读到24节，11章16到24，来谁来读啊？谢谢。
我来读 我可用什么比这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又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呐，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猛回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夏百农呐，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阿门。
阿门，谢谢李姐妹。所以说，读过去这两大段的经文呢、啊，就是显出主耶稣他传道的时候，他所面对到的那种挫折，他所面对到的那些压力、重担，没有果效嘛？对，你终不悔改，没有果效。然后不管怎样的信息，老百姓回应是麻木，对。好，那我们来看细节哈，麻木的部分，16节到19节，所以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这是在他在这个世代传道好些时间之后的反响，他的回应啊，这世代到底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他就做一个比喻了，孩童坐在基石上招呼伙伴啊，同伴呢，啊。同伴怎么样？啊，互相中间啊，像小孩子互相在那玩一样，对，那玩一下，一群一群的在那玩。那结果这一群对另外一群这样说了，他说：“我们向你们吹笛啊，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啊，你们不捶胸。”这到底啥意思啊？什么时候吹笛？什么时候跳舞？高兴的时候嘛，对吧？对，喜乐的时候啊，照理说，你人家在办婚宴，对，啊，办婚宴的时候，哎，这个村子里面家家户户啊，来办喜事，对，结果呢？在喜事里面吹笛，你们不跳舞的，就没有那种正常的情绪反应的。应该是欢庆的场合，可是，参加的人提不起劲来欢庆。好，举哀，对啊，村子里面办丧事，参与这个丧事人好像没什么反应的。没有看到人家在捶胸，喜怒不形于色，那事实上就是对环境麻木嘛。啊，耶稣用这样的例子在比喻哈，比喻这个时代，你跟他讲复兴的信息，应该要欢喜快乐，结果没有欢喜快乐。你跟他警告，这世界即将神大而可畏日子里要临到了，有审判快要临到了，老百姓一样没有反应，没有所谓的看到自己的罪而悔改的过程，没有，全部都没有。所以先知，主耶稣这时候就好像一个先知的角色一样，奉神的旨意把神的信息传递出来，结果老百姓的回应，没有回应。麻木的，没反应，该喜乐该高兴，没有喜乐，没有高兴，啊，该悲哀的，应该是这个自卑，然后悔罪的，没有，没反应，不捶胸的，可是对神的信息没有反应的，换句话来说，一潭死水，对。以前我那个老牧师啊，他为了要敲醒我，看到真正的属灵状态，我邀请他几十年没见了，邀请他来我们教会来讲讲培灵会。第一场到，培灵会都好几场连在一起嘛，那他刚来的那一天就礼拜五晚上只有一场而已，刚讲完道。回到我家，带着我开会， 他说他刚才对几十张铁椅子讲到，什么培灵会啊？他说我对铁椅子讲到，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做铁椅子嘛，折叠椅啊，好收好放好搬啊，轻啊，铁椅子，我对铁椅子讲到，啥意思啊？那不是对着人讲到，你怎么说铁椅子？因为铁椅子上，这些人没生命啊，像铁椅子一样，没反应的，就对道没反应的，讲的就是这种状态。你还培灵呢？这些人可能都没生命呢，对神的道没反应的，没生命嘛，他怎么反应？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就我生命之道讲出来，有生命才会有回应啊，没生命，所以跟铁椅子讲到，那我印象深刻，对啊，10年，现在是2026年，16年前的事情，对，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对铁椅子讲到，讲的就是这种现象，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对道没有反应的，对，道在责备你，结果，大家不觉得神在责备，没心在那嘛。哎呀，神有什么鼓励，有什么加冕的，也没反应，就没生命的表现嘛。所以主耶稣说，他传道的那个时代也一样，啊，就是这个样子。好，在这里有疑问吗？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那我继续了。来，18节，所以主耶稣继续讲下去啊。他说什么？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我耶稣来了，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家要说他贪食好酒。然后呢，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对道没有什么反应，没有回应。哎，可是呢，对外貌来判断人的话，哦，满是自己的意见了。约翰来了，讲施洗约翰不是使徒约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服侍了，在约旦河外施洗，也不吃也不喝。不是说施洗约翰真的不吃不喝，他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衣服。他这个不吃不喝，就不食人间烟火的意思，不是当仙女哈，对，不是当古墓派的哈，不食人间烟火，是指的是神叫他。就是生活在旷野，旷野你怎么哪来弄到饼来吃呢？对啊，神就是让施洗约翰活得像以利亚一样，乌鸦叼饼给你吃可以吧？你就生活在野外，啊，穿骆驼毛衣服嘛。所以他的形象就是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不吃人的正常食物的，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所以耶稣那时代的老百姓就说了：“施洗约翰他是被鬼附的，用外貌判断人嘛？对呀、啊，人家是神呼召他过这样的生活，为的是他的。”他所传的道，为所传的道来佐证的，结果说他被鬼附，啊，对神真正的道没反应，哎，可是呢，从用外貌来判断人，很有自己的意见，充满了论断，充满了对神的仆人们的论断，就是这样啊，耶稣所处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你不要看热热闹闹，好多人，好多人来找耶稣，又要经历神迹奇事，好多人啊，在感谢赞美主啊，对啊，神的大先知来了，好多人这样讲啊，是啊，那是表象啊， 那是表象。可是人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人的心真正的想法，不是有一个例子吗？那么多神机骑士是十个大麻风的来找耶稣啊，求耶稣洁净他们，都蒙洁净了。对，找祭司查看呢、啊，都蒙洁净了。有几个人回来找耶稣来感谢主啊？就一个撒玛利亚的，其他犹太的呢，都没回来，都没有来找耶稣感谢，没有，为什么？这时代是麻木嘛？那就是我要的要到了，可以了，行了。神要传什么道？神有什么信息？没反应的。所以不要看人多，不要看教会人多。这些人的心来到教会里头，他到底是为了神来，还是为了神的祝福而来？你要冷静看清楚啊！耶稣从人的角度来说，他的事工有多成功啊，轰动啊，对呀，几乎把犹太翻过来一样啊，翻过来了吗？热热闹闹啊，反转过来了吗？你知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对多少人显现？一次性500个，这500个大概包括前面的，对，对这个人显现，对那个人显现，然后一次性的对那500个，就500个，就500个。主耶稣显现向谁显现？向信他的人，就500个真正信他。哎，5000人吃饱，哎，5000个家庭吃饱，就耶稣也看得很清楚，人家拱他做王，5000个家庭吃饱之后，拱他做王，结果他知道万人的心溜了，他不把自己的心交给他们，啥意思啊？他们真信啊。得到肉体祝福的时候，对啊，他信肉体祝福，因为真正的照神的道而行的时候，没有真信的，没有悔改的，所以显现的时候只像500个，不是5000个，500个。耶稣在地上33年半，服侍神3年半的时间，真正信从他的500个，显现的嘛？耶稣向谁显现？我问你。有了他的命令又遵行的，耶稣向这种人显现，这叫信的。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行的人叫信的，是不是呼应雅各书的经文？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说你信，拿你的行为出来证明你的信吧，对不对？所以耶稣知道，他知道万人的心，他向谁显现？他不是向那一些哦，主啊，我要肉体祝福的人显现了、讲的就是这个，对神的道、对神的话麻木，对，没兴趣啊，对自己得到祝福有兴趣，对，那自己得到祝福有兴趣之后呢？对。论断神的仆人们，对，说施徐汉来是被鬼附的，因为他穿骆驼毛衣服，吃蝗虫野蜜，他就在野外这样，像野人一样说他是被鬼附。对，耶稣亲口讲的，这些人的想法，他干在心里嘛。讲耶稣呢，19节更过分了。讲耶稣怎样，人子来讲耶稣了，也吃也喝，为什么？因为他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喝，吃了那么一两次就被人家记得了，然后人家就开始论断他了，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说他贪食好酒，啥意思？参加了几场宴会，看人家，被人家看到他跟税吏、 跟罪人一起吃喝啊，就被人家说成贪食好酒。对，看不到耶稣真正的用意。康健人用不着医生啊，有病人还用得着啊。他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义人不需要悔改，义人没有什么好悔改的。对，他来乃是招罪人悔改。自以为罪人的才会珍惜耶稣，为什么教会搞来搞去那么多人啊？里面的人待在教会里几十年，为什么后来得救的人就少少的几个？为什么？对啊，他对罪不敏感的，他对得到神的祝福敏感。他对自己里面啊能够感觉好敏感，对，对于那些道，你要听道，听从主的道那一部分不敏感。他对于自己在神面前是大大得罪神的人不敏感。你对罪不敏感的人，你当然就没有办法。没有那个能力去辨认、去珍惜主耶稣十字架救赎的可贵，所以对于主耶稣十字架救赎就知道而已，他不是珍惜啊，他态度不是珍惜啊，对，他不需要耶稣呼召他悔改嘛。他对耶稣来能够帮他找到工作，能够帮他做好生意啊，能够帮他找到对象，能够找到对象，能够生出孩子，对这个更实际啊。他要的是实际啊，他不是要我罪得赦免了，对啊，他要上天堂，他不想下地狱，可是他对罪根本不敏感的。因为他对自己是得罪神的人的这样的身份，他压根不重视，所以他就不需要所谓珍惜耶稣替他赎罪，替他死在十字架上。原因是这样嘛？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来呢？因为罪不好传，因为指出人的罪就是当坏人，我们不想当坏人。我们不想破坏我们彼此的关系，所以我们根本不讲罪。甚至呵呵在上面的，他不愿意你去讲罪，他不愿意你去强调悔改，对啊，他说你制造群众里面的阶级矛盾，他根本不鼓励你这个，讲什么罪啊，讲什么悔改啊？这背后是魔鬼撒旦的作为，他在拦阻，在拦阻，拦阻主耶稣他自己真正要做的工作，他在拦阻这个，所以好啊，耶稣来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做朋友，为了传福音呢？结果这些人他不知道，也不这么看。因为不知道，也就不会这么看了，没那个能力这么看了。那他自己能够解读啊，脑袋里想什么？哦，耶稣贪食好酒，对，哪边有吃的他就去哪边。你看他一天到晚就跟这些税吏，你知道税吏啊，没有人缘，可是人很有钱啊。税吏啊，被会堂所拒绝的人呢、啊？犹太人社会不接纳他们是犹太人，不接纳他们是神的儿女啊，那税吏啊，罪人啊，对呀、啊，社会关系很不好，很不好。可是呢，那税吏有钱啊，跟这些妓女是朋友啊，对啊，因为是恩客嘛，所以一天到晚和在一起嘛，所以当他们办聚会的时候，请客吃饭的时候，那可豪呢，敢肯花啊，豪气啊！所以耶稣专门 专门去跟这些人在一起，对呀，因为有吃有喝多好。对耶稣传道没兴趣，可是评价耶稣很有兴趣，对，说他贪食好酒，说施洗约翰是被鬼附的。这是主耶稣他传道的时候真实的体会到人家给他的回应。主耶稣看得很清楚啊，你别看他热热闹闹了，五千个家庭吃饱饭了，4000个家庭吃饱饭了，热热闹闹的，走到哪边人群轰动啊，对啊，拥挤着他。耶稣知道人真正的心里在想什么，500个，也就500个而已。3年半那么多神机骑士来佐证，对啊，他传的道，你不能说没有能力啊。对啊，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会堂的人就分辨出来了，不像文士啊。那他一开始出来传道，正像有能力的人呐、啊。主耶稣传道一直是有正像有能力的人呐、啊。且我有能力又怎么样？这个神的话，神的道有权柄又怎么样？人不悔改就是不悔改，啊，人还要说闲话，搞来搞去500个，只有500个真正听从道，所以显现的时候就像这个500个显现，没了，其他的全部都是看热闹的，啊，对，全部都没有得救，看热闹，至少在耶稣服侍的时候，嘿，没有真心悔改归向神。看懂，你要看懂这些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你要看懂所以才会有这个耶稣的感叹呐、啊，这什么时代啊？对神的道麻木啊，对啊，然后人还很有意见，论断这个人，论断那个人，连我耶稣都论断了。后面一句哈，也就是最后一个评语。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重，有古卷，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是。不能说没有人信，有智慧之子。神眼中的智慧之子是那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还是有敬畏耶和华的人，对。大部分人都是在那边说闲话，大部分人在那边批评论断神的仆人，大部分人对神的道麻木。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总有智慧之子，在行为上就显出他的事来了。对，那听从神的道，所以在行为上就表现出来了，有不多。大部分的都是这样，你怎么知道？因为后面跟你讲，人家不悔改嘛。大部分人是不悔改的啊，所以20节来讲不悔改了这种现象啊，不悔改很严重啊。那种不悔改的现象，在耶稣看来非常的严重啊。因为大部分人是这个样子来，你怎么知道啊？因为一个城一个城讲了嘛。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对吧？描述出来了，那么多异能啊，所以看热闹很多啊，当瞎眼看见瘸腿行的死人复活，那些人可会讲嘞，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当中有兴起大先知啊，他都会讲。那为什么耶稣描述说这那些城人终不悔改？对看热闹很有兴趣，对神的道真的去顺服没兴趣。所以叫终不悔改嘛，所以教会热热闹闹的啊，热闹又怎么样？里面的老百姓不照神的道去活的，没有顺服神的道的很少啊，所以这种现象啊，主耶稣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了。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了。这像是唱哀歌啊！你看到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在喊着一个城市的名字几次？这里是一次，讲的是终不悔改。对，格拉逊啊，博塞把城市的名字拿出来，像这样喊啊。另外一次是更严重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那讲的是被毁灭。对啊，他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啊，用神的身份为耶路撒冷哀哭啊，因为他神像就是耶稣啊，像母鸡一样，屡次要把小鸡聚拢在自己的翅膀之下保护啊，那结果呢，这些小鸡就不愿意聚拢，啥意思啊？魔鬼撒旦什么时候攻击神的百姓？几次外族的权势入侵以色列？对，你不用讲什么这个摩押啦、亚门啦、以东啊，你先不要讲那些常常出现。大的亚述、巴比伦，在耶稣这个时代哈，就不是只有停在巴比伦了，波斯、希腊、罗马，啊，全部都入侵以色列的。所以在以色列历史屡次，神差派先知来干嘛？劝老百姓悔改，老百姓。之所以会有这些外族入侵，就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拜偶像，他们得犯罪，所以神就没有办法保护他自己的百姓。那可是神又希望保护他自己百姓，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回头啊，不要犯罪得罪神，不要去拜偶像，所以差派先知屡次要来保护他们，结果他们不愿意听，就是不愿意，甚至把先知都杀了。哀哭啊！你看到主耶稣喊的城市的名字，都是为了城市在哀哭啊，因为这城市不悔改啊。所以这里也是啊，哥拉逊、波塞大、加百农这几个地方都是福音书常常出现耶稣传道的地方。耶稣在旷野传道，就在这几个城市附近啊，好几次啊。主耶稣传道，基本上在加利利的时候，都是沿着加利利湖畔，这几个城镇就在加利利湖畔，常常传道就是在这几个城市里面，啊，这城市的外围郊外，所以来听到的也都是这几个城市的人，哥拉逊、博塞大、加百农，那不用讲了，对啊，然后呢？不悔改就是不悔改，终不悔改。所以主耶稣把他点名了：哥拉逊啊，你有祸了；波塞大，你有祸了，因为你不悔改。对，道传到你这里你不悔改，为什么？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啊，主耶稣在那边讲不是讲道，但是他是讲道，因为。这些异能、这些神迹，其实是为了佐证他所传的道，对不对？每一次啊，这个聚集不是只是医治大会而已，之前之后都是在传道的。主耶稣看到老百姓聚集，心里怜悯他们，就怎样对他们讲起道来了。传神的旨意，传神的道，这是主耶稣工作的重中之重。然后有神迹奇事来佐证这些道。结果呢？博塞大、哥拉逊，那么多道传递在那边，那么多异能，就印证了他传的道非常的多。所以为了印证他的道是真的，所以有很多神迹奇事异能。那为什么哥拉逊、博塞大有祸了呢？ 对啊，因为在你们中间行的异能有太多的异能了，太多的神机骑士了，啊，然后对道就是没兴趣，不悔改，啊，心就不在神的道上面，只在于那些神机骑士异能。那难道耶稣没有传道？不，耶稣尽了他诸般的义了，他道都有传递的，就。听到从来不是他的重点，所以耶稣才有这样的感慨。那为什么拿推罗西顿出来讲话呢？推罗西顿，如果推罗西顿他们有机会经历这些异能的话，早就已经披麻蒙灰悔改了。为什么把推罗西顿拿出来？你知道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著名的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何等富足的大臣，然而他的富足也正好导致他后来对经历很多神的恩典去，可是他跟神作对等到以色列倒霉的时候，推罗西顿人原来跟以色列关系多紧密的啊！然后呢，以色列倒霉的时候，这些就反叛了，就出卖自己的盟友了。推罗西顿，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推罗西顿的话，对啊，有关跟以色列关系好的时候，也有外族入侵的时候，他们站在外族那边来对付以色列，所以神就。预言里面就预言以西结书哈，就预言推罗西顿是如何的惨状啊？对，因为他们背叛盟友那更不用讲那西顿这个地方呢，耶洗别的家乡啊，那带着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啊，所以这两个城市神早早就让他们毁灭了。那神预告了毁灭，后来实现了。对，推罗跟西顿，对，好啦，这两个神毁灭的城，神为什么毁灭他们？因为他们对付以色列，他们得罪神，更不用讲拜偶像，严重的拜偶像。推罗西顿，好，这两个城市是以色列眼中很清楚了，因为得罪神，导致他们会导致他们灭亡。神都把它讲出来，预言都讲出来了。这些以色列人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就耶稣就刻意用这样的例子，这两个就大大得罪神，以至于神借着这些外族人的手毁灭他们这个城。如果他们有机会听到你们所听到的，经历你们伯赛大这个哥拉逊所经历的那些神迹奇事异能的话，推罗西顿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这样大大得罪神，被神毁灭的城，如果有机会经历到你哥拉逊伯赛大所经历到这些神迹奇事异能所传的道的话，人家早就悔改了，可是你们不悔改。所以主耶稣把它描述出来，对人心对神的道的那种麻木的程度，再怎么讲没有用。可是对神迹奇事哟，很热闹，他要；可是对神的道他不要，行神的道更不用讲，不要。所以主耶稣就这样的比喻，神在哥拉逊在伯赛大所施的恩是何等之大，可是所施的恩透过这些神迹奇事。并没有让老百姓悔改归向神。也就难怪了，主耶稣在讲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的时候，对啊，耶稣会这么着重。哎呀，人的心是想哦，有一个死人复活，去跟他们传道，他们一定会信。结果耶稣说什么？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可以听从了。啊，不不不，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以后跟他们做见证，他们肯定信。也就是说，他们摩西和先知是先知书，他不听从的话，他也不会信。就算一个死人复活来，他们也不信。所以耶稣看得很清楚啊，因为他自己的服饰里面就他自己，对啊，如人饮水，他这已经在其中了嘛。那么多神迹奇事的传道，人那么多，那么轰动，结果果效是什么？真正的果效，灵里面悔改没有，很少。这几个城市就看得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加百农22节，但我告诉你，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所受的还容易受呢。也就是你这个城市承受神恩典越多。可是不悔改的话，以后所担的审判也是越多，比你知道的那些不愿意悔改归向神的大臣还多。为什么？因为神在他们那些大臣所行的这些异能，所行的这些恩典，还没有你哥拉逊博塞大多啊。所以主啊，是给的谁多，向谁要的也多。以后要交账，给你恩典那么多，只有你不悔改，那以后审判更大。好，加百农啊，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了，将来必坠落到阴间。什么叫升到天上？或说你将要升到天上？其实对耶稣来说，他加百农确实已经升到天上了。为什么？耶稣住哪里啊？耶稣传道那3年半，他主要的这个宣教基地在哪里啊？不就是加百农吗？每一次经文提到耶稣传道，耶稣又回到加百农。加百农就是耶稣的宣教基地，可能玛利亚他的母亲还再加上几个弟弟妹妹们，那没有成家的都住在这，就在加百农。所以耶稣呢，传道外面传道好一阵子就回来加百农，好一阵子就回来加百农。所以加百农是知道耶稣最多消息的地方。那耶稣回到加百农也没有纳凉，对啊，戴着墨镜，这个躺在沙滩椅上喝着可乐休息，没有。老百姓追过来，找过来，要他行神迹奇事，又回到加百农，又来了，又来了。对啊，老百姓又聚集了，要神迹奇事了，然后呢？跟哥拉逊博塞大一样，不悔改就是不悔改，对神迹奇事很有兴趣，对神的道完全没兴趣。所以啊，主耶稣很感慨，加百农那已经你跟耶稣住在一起，那不在天上吗？耶稣就住在他们城市里面嘞，你已经升到天上，有这种待遇啊，神自己住在你的这个城市里面，小镇啊，对，一天到晚都听到神的消息啊，一天到晚都听到那些神迹奇事啊，然后呢，不悔改。你不悔改，将来必坠落到阴间呐、啊！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阿摩拉，创世纪里面提到，甚至这唯一两座城市，神直接将天火把它毁灭就两座城市，等于也是在神耶和华神眼中，人的那些罪恶盈满了两座城。结果说加百农，加百农，对，跟索多玛来比起来，索多玛还可以存留在今日呢。如果在加百农那边出现过这些异能，有机会出现在索多玛，有机会行在索多玛，还是会存留，他会悔改，他不会让自己邪恶到这种程度。结果呢， 结果加百农说承受那么多的异能，经历那么多神的神迹奇事，结果不悔改就是不悔改，将来必坠落到阴间。24节，耶稣说讲下去，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加百农还容易受多了呢。所以，你现在知道主耶稣这样讲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经历那么多神迹奇事异能的城，他不悔改的话，他是多么生气呀、啊！对，你有机会领受那么大的恩典，可是你的心终究不愿意悔改归向神。在耶稣眼中看起来是多么可悲呀、啊，对不对？好，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哈、哦。所以，真的，这那个世代有多的神机骑士，其实没什么好羡慕的，没什么好羡慕的。为什么需要神迹奇事？是为了要印证神的道是真的。为什么要印证神的道是真的？这代表那个时代人心大部分是不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所以才需要用神迹奇事来佐证。我问你哦，亚伯拉罕一辈子经历多少神迹奇事？啊？他周遭亚伯罕周遭人多少人经历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啊死人复活？没有哎，没有哎，亚伯拉罕就经历一件100岁生儿子，对，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没有你说不出亚伯拉罕。他自己那个那么大家子哈，那个就是人口众多，可是都是仆人使女啊，不是他自己真正的儿子啊，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神机骑士？因为人家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道，不用那些神机骑士来佐证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的话是真的，人家不用。所以亚伯拉罕就是顺服神，就是顺服神。虽然表面上看不到那么多神迹奇事，可是他每一次顺服神都为他积累，神要祝福他整个家族。没有那么多神迹奇事，可是因为他听从神的道，听从神的话，所以亚伯拉罕不断的在积累神要赐的福，他的遍及他的后代子孙了。所以不需要羡慕，不要羡慕那些神机骑士以利亚行了很多神机骑士，以利沙行了双倍的神机骑士，有没有看到？为什么神要重用以利亚、以利沙行了那么多神机骑士？因为那整个世代人不信，神的子民变成不信神的话的人。为了要挽回这些人，回来吧，回头吧，回头吧，不要拜偶像，回来敬拜耶和华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啊！为了要印证这个，所以才有神迹奇事啊！所以你一点都不需要羡慕那神迹奇事的时代，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意味什么？意味着神的百姓在离弃神了啊。所以神才必须要用这些神迹奇事把他召唤回来。我感谢主啊，你已经是信主的，你是基督徒。所以神迹奇事从来不是神对神的子民的工作重点不是。对，当然我们都需要神迹奇事。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苦难，有太多的挑战。当然，我们需要神垂听我们祷告，是的。可是那不是神的工作重点。 那不是啊，神的工作重点就是道传递出来，你顺服了，你的顺服就是神最棒的工作，就是促成你的顺服。而你的这个顺服，神继续工作下去是什么？让你福上加福，福上加福。对，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为首不为尾，继续祝福你，大大的祝福你。所以你的顺服才是耶稣最强调的，对，你的顺服。那耶稣真正的祝福你最重要的管道就是你的顺服，你顺服神的话，对，你的个人的顺服神的话就营造。就一直坚持顺服神的话，就营造你福上加福那个生活模式。对，所以不要在这些神迹奇事上纠结，这些异能上纠结，不要去追求啊！神要借着我们若何等的恩赐啊，医治的大能的恩赐啊！哎呀，教你们说方言啊，讲天使说的话啊。那些都是浮的，都是虚的，那从来不是耶稣工作重点。对，耶稣工作重点是那个道，传道，所传的道，你愿意顺服，那就是神最喜悦的。啊，这样子先求神做神的义，让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神的道，去顺从神的道的你的生活本身就是神迹奇事。因为你不需要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了嘛。你天天神的生活供应你了，对，你不要把天天神生活供应你就当做一般，当做平常正常生活，不是，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奇妙的作为，神大大的祝福，就是你天天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对，你天天的以后你就觉得是平常了，对不对？对。旷野40年，可能第3年之后，他们就觉得天降玛纳是平常，这是正常应该有的。不，那是神的神迹奇事啊，那是异能啊。神对你的生活供应是神迹奇事异能啊。对，你在旷野不是生产40年，居然天天有东西吃，对，那不是神迹奇事吗？哎，结果我们把它当平常。对，那么弟兄姐妹。无灾无病啊，是神的保守啊。就我们常常习惯无灾无病变成平常，我们以为平常了，无灾无病就不懂得感恩了。对，但是无灾无病事实上是最值得我们感恩的时候啊，无灾无病嘛。对，好啊，所以这次主耶稣很感慨了哈。传了老半天，结果呢，老百姓的回应是这样子，多么挫折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耶稣如何面对他服侍当中的低落？耶稣如何面对他服侍里面没有果效的时候？对，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又来到父神面前。那时25节，那时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主耶稣那个时候，很那么感慨，城里这个寻了许多异能的人，这些人都不悔改，终不悔改，他极大感慨的那时，哈巴谷什么时候得复兴的？对呀。他质疑神啊，为什么你不管管呢、啊？以色列民变成这么不公义，你为什么不管管呢、啊？他是在跌倒状态，对，哈巴谷是在义愤填膺的跌倒状态。什么时候他被复兴的？他来找神了、啊。对，诗篇73篇呢、啊，诗人呢、啊，写诗篇73篇的诗人是先知，对啊。看到社会不公义啊，结果恶人呢，反而下场有好下场的，那想不开了，对，那想不通了，为什么这些忠心良善的神的仆人们的生活那么倒霉？为什么那些恶人不敬畏神的人反而生活顺遂？那想不通了，跌倒了啦， 对啊，林里面跌倒了，哎，什么时候他被复兴的？对，一样，你跌倒了，你觉得你林里面，哎，这个重担压着你喘不过气了，怎么办？我回到神面前祷告。那时耶稣祷告了，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一接一亲近神了以后，神就光照你，神就让你知道真正的原因了。对，耶稣他明明是在挫折当中，他一祷告，那马上就讲出：“哎，我感谢你。”原因就有了，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就显出来，向婴孩显出来，哪些事？这些事。从20节开始在纠结，耶稣在纠结什么？他们不悔改，这是什么样的不悔改？在神的道上不悔改。对呀，你转向神了，悔改这个字的意思是你转向神，转向神的什么？不是说你总算会喊耶稣了，你就是转向神，不是。你开始心里面愿意顺从神的道了，你真的把神的话当圣旨了，你把神的话当话了。那个时候是你真正的悔改的时候，而不是你晓得哦，遇到困难找上帝祷告，那叫悔改，那才不是呢，那叫利用上帝。临时抱抱耶稣的脚啊，就是那种滋味。没事的时候不找耶稣的，没事的时候不找耶稣的，对，哎，我不是每个礼拜来教会吗？牧师祷告，他也跟着阿门呢。没有，他是心没有来找耶稣啊，他是一个习惯性动作来教会，或者来教会心里有事祷告那些事，像去庙里烧香一样，他不是来找耶稣的。对，我举个例子啊，你的朋友几十年没见了，忽然来找你，对吧？一定是两种状况，要么几十年没见了，太想你了，来找你；要么就是他有事，几十年没见了，他有事了，他想到你了，他来找你。一个是想你，一个是想你帮他。我问你啊，这两种情况，他来到你这里讲话讲什么？哎呀，开门，你好啊，好久不见啊，多好，多热情，坐坐坐坐坐，招待你吃喝。然后呢，他肯定话没两句就开始搬出来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啊，我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样，你多年的朋友来找你，真的是来找你吗？找你是因为他念旧吗？找你是他是思念你口袋的银两吗？我们做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来找耶稣也是这个样子。平常不用来找的，对，有事要来找。你觉得耶稣怎么想你啊？耶稣知道得很清楚啊。对，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你很清楚的。你真的来找耶稣了吗？我们大部分是因为困难来找耶稣，而不是没事喜乐的时候来依靠耶稣，来敬拜耶稣，来跟耶稣团契相交。你知道意思了吗？博塞大、哥拉逊、加百农，他们是怎么样的心态？就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叫不悔改。他不是真的把神当神，不是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他们来找耶稣，他来找耶和华神，他是怎来找什么？来找他帮忙的。当然了，好过不找啦，感谢主啦，好过不找啦。对啊，真的悖逆神的，悖逆到不愿意来忍，遇到事情也不愿意来找神啊。比起这样当然是好了，可是这不是耶稣讲的信呐、啊。耶稣讲的信指的是 你真的对神自己有兴趣，对神说的话你有兴趣，这个才叫做悔改归向神，把神当神了，把依从神的话当做你所宝贵的了。耶稣说：“天地父啊，天地的主，他一祷告以后，我感谢你啊，因为这是你的美意啊。你像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隐藏，这些是哪些事啊？神的话，神真正的旨意。因为耶稣除了行神迹奇事，他是一定是加上道啊，就是这里面的这些事道啊。”为什么他们终不悔改？他们对道没有兴趣。为什么他对道没有兴趣？因为神向他们隐藏，他不想要这个嘛。像聪明通达的就隐藏了。对，我刚才一开始讲的时候就讲到那个至高事实，为什么人会听不进去神的道，会听不懂？因为他里面有自己的想法，早就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了。所以他对耶稣讲的那些，哎，对，跟他不一样，他就不感兴趣。那为什么他不感兴趣呢？因为神将这些事向他隐藏了，藏了。神知道万人的心，你还没有听到道之前，神就知道对，神知道你对道的回应，你还，道还没有讲给你听到之前，神已经知道。你的心，神已经知道你会怎么回应了。所以以赛亚书才会有那一段话嘛，对不对？听是听见了，可是听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对，看不懂，听不懂，看不懂，有没有听？有，有没有看？有，听不懂，看不懂，不懂就是不懂，不明白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上帝把它藏起来了，所以你听是听见。没有听明白，看是看见，那看不懂。神把它藏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人不人心，他是神知道人的心啊。你没兴趣嘛？你不是真正要听从神的话的人嘛？你里面的心态不是真的单纯要领受神的话，要把神当神？没有这份心的话，神只在尽诸般的义而已。你不想听，不想听，算了，不让你听懂。圣灵的工作怎样的工作？让你明白原文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如果圣灵不这么工作的话，你明白得了吗？你明白不了。神的道就是这样奇妙，除非你里面预备好心了，对神有敬畏的心，你听神的道才可能会听懂。如果你老是里面有自己一套聪明通达这些至高之事的话，你不管听多久，一定听不懂。听不懂变成必然的，因为你聪明通达嘛，因为你老有自己的意见嘛，老觉得自己的经历多宝贵，老觉得自己原先的那个过去的背景如何的宝贵，如何的重要，如何的怎样。好了。对，你不是真正悔改归向神了，你不是真正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把自己倒空的，那听不懂就听不懂。你将这些事，就是神的道的事，像聪明通达你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这不是不是跟你讲越笨啊，越没长大就。越听的不是用婴孩，不是讲没长大，婴孩指的是单纯，单纯，对神的心单纯啊，没有太多的杂念，对神所启示的那些道，神怎么说你就怎么接受，对你没有太多自己的联想，神怎么说你就怎么接受，然后神怎么说不是怎么接受之后你就怎么做。对，照做。对，看起来好像没有自己动脑筋一样。对，你就是照做。这种人反而显出 啊，神要主动向他显出神的心意。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人。他知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呼召他离开哈兰，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有，他知道，因为神有告诉他，要是要你成为大国，你名为大。对，神有告诉他，因为他的反应是怎样？是哦，是哦，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名为大还大国呢？我怎么可能？他有这样想吗？没有。我在说什么？神怎么说他就怎么接受，然后他就怎么做了。多单纯啊！你如果像一个金光党啊，这个诈骗集团啊，打个电话，亚伯拉罕啊，我告诉你啊，神跟我讲啊，通知你啊，怎样怎样。对呀、啊，你要成为大国，名为大啊！亚伯拉罕一下就被欺骗了，一下就被骗了，然后就照做了，对，就是那个样子，好像没有自己的脑袋一样，不动脑筋的，对，没错，你对神的道是这样的话，神反而让你聪明通达，单纯呢、啊，有没有？圣灵让你参透万事了，是不是到后来变聪明了？因为圣灵在你里面的缘故，你变聪明了，让你能够参透万事。可是能够有圣灵参透万事的人，他一开始接触神的时候，绝对是单纯的，很容易被骗的。当然，神不会骗你，你就很单纯的像被人家诈骗，很蠢的就被诈骗的那种人一样，讲的就是这种婴孩。你对神，我感谢主啊，也是因为你遇到的不是诈骗集团，是神对，就你一开始接触神的人，对神的道那一种领受，那种轻易的相信，就是描用用主要是用这种。婴孩来描述这种现象，这种人是最有福气的人，就单纯的接受圣经的这些讲法，单纯的接受神的道的，对，没有太多自己在里面掺和纠结啊，没有太多，疑虑啊，就是一个单纯接受这种人，对，神就向他们显出来，所以因为神，因为他老是像神是这么单纯，就这样领受，他反而因为日积月累对神的道的理解越来越通达，他反而到后来能够比其他在世上聪明通达的人能够更聪明，更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那个心遵行神的话，你就是聪明；有了他的话就去做，你就是聪明。聪明了，照神的话做，还耶稣还给你显现，经历他的能力，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你对神的道，一开始像婴孩一样，没什么多考虑就接受。没什么多想明白就接受了，然后你就照着做，然后日积月累，这些道就开始能够让你真的看得懂人世间的事情，你看得懂人世间的事情，自然而然你在这人世间就是一个聪明通达人。反过来，如果你对神的道一开始不是像婴孩，而是觉得自己很聪明，你聪明的结果就对神的道没有办法这样单纯的信。你到头来，你就只能在这世上继续跟其他的这些所谓聪明中啊一起混，对呀、啊，忽悠来忽悠去，然后一辈子就这样徒劳。对呀、啊，回过头来看啊，人这就是我人生了，就这样啊，就这样啊。对，不管官做多大，总有你老的时候。 不管你这成就多么显赫，总有老病残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人家把你当一回事吗？你晓得了吗？你总有下来的时候，你下来的时候，人家真的把你当一回事啊。你到头来只能徒呼负负啊。哦，感谢主啊！是在这里，耶稣把它讲得清清楚楚的。你对神的道越单纯，像婴孩一样，神反而向你显明出来，让你得的多而又多。因为你忠心良善嘛，你单纯嘛，脑袋复杂的，自己很有主见，很聪明的。你面对神的道的时候，你把这条道搬出来，反而阻碍你经历神的大能。所以越聪明就越怀疑，越多想法，你就越多虑，越信不下去。所以到后来就真的就是眼看着神的那个福音大能、福音的恩典，就是从你生命当中流出去，看得到，吃不到，摸不到，对。这是神的美意，父啊，是的，因为你美意本是如此啊，对，神抬举谦卑人呢，因为在神面前他单纯，他谦卑，哎，可是呢，那些骄傲的，神就贬义他们，把他们压下来啊，对，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一切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句话表明什么？一切都是我父交付我，而且换句话说，没有我耶稣的，没有我耶稣这个人的，我有的都不是我的，我有的都是父给我的。所以，对主耶稣来说，他自己就是真正在落实对父神的单纯。他自己就是这样，他就是单纯接受父神的旨意，然后去顺服。所以，他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你要知道，主耶稣来到人世间，是把他神的专于属于神的、不可授予人的那种属性啊。就神的属性里面，对不对？神的形象样式里面有神自己完全无限的那一面，神的属性，那一部分叫做不可授予人的属性。对，那可授予人的属性就是神造你这个人的时候形象样式像神，那是可授予你的属性。那神有他自己的无限性、超越性，他超越时空啊，他是无限的无限，那一些伟大的属性是人没有的，他的全知、他的全能、他的无处不在，那是我们人做不到的。神并没有把那一部分的属性给我们的，那换句话来说，主耶稣他自己来到人世间，道成了肉身的时候，他人的生命形式是怎样的？他是把他的无限的属性关停的，他没有把这些神的无限，他的对物质空间那种超越带到人间来的，没有，他没有把他的全知给带到人间来的。主耶稣。他在地上活着，从小长大，有学习过程的。他没有说，哦，我是神，所以呢，我本来就全知，他就不学了。不是的，对啊，耶稣他有从头学圣经的过程的，只不过因为他跟神的父神的关系是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罪的瑕疵，所以他学圣经应该比较快，比我们快多了，单纯。就这里讲的单纯，这一切所有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他都全然接受，全盘接受，没有拒绝，没有自己的考虑，没有自己的装明东达。对，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落实他所教导的，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他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是奥秘了。也就是，耶稣知道神的每一本是如此之后，他也这样做。没有人知道，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主动的来认识耶稣，没有办法。我们每一个人的认识耶稣都是被动的，每一个人认识耶稣没有说自己去找资料然后就信的。哦，我对基督教很有兴趣，然后我自己去找资料，哦，我会信耶稣，信耶稣死里复活。没有人这样信的，为什么？因为不是神工作原则，不是神让你去象牙塔里面，就去做研究，去考据了一辈子，然后哦，我宣告我信耶稣，没有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会信耶稣，是体会到神的爱。而这神的爱不是只是理论上神的爱，是实质上有人当做媒介，有人当做载具，把神的爱传递给你。所以不会有那种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哇，我如何的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认识耶稣？你没有，你能力上不够，你做不到，因为神也不是用这种管道让你信他。神用的管道一定是借着人的爱啊！这个人为什么会被神使用？有这些爱流到你的生命里面，因为他顺服神，因为这个人他顺服神，因为这个人顺服神的话，因为这个人信神的话，所以有这些信神的话的人，成为爱的导管，让你有接触，实质上接触人间的爱。那是从神而来，透过人来的爱，让你有所接触了，然后你对于神的道，有这些经历来印证你所听到的神的道，你所体会到的神的道，你才可能后来会信耶稣。神的每一本是如此啊，对，这是神在。福音传递、生命传递的作为就是这样在做，他的美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自己就是经历这样子的，他对父神的那种单纯，对，他对父神的那种单纯，那份单纯，你刚刚说啊，耶稣有没有那个人的爱的媒介？当然有，他的养父母就是。如果约瑟、玛利亚没有用这个，他们原先在神眼中是那种敬虔的义人的爱，来把这个孩子养大的话，耶稣也不会成为后来的耶稣啊。对，所以包括耶稣自己都是活在神所设置的这样一个得着救恩的这种大环境里头，神所设置的。但耶稣不用得着救恩，他自己跟神，他自己就从神而来啊。然后他就是一直在顺服神的状态里面，没有什么好得着救恩的。他本来，他不需要这个恩典，他本来就跟有神的同在。对，可是呢，即使这样子，他从小长大还是需要经历那一个神所创造那个媒介啊，爱的媒介。在这样一个爱的环境当中成长茁壮起来，主耶稣跟我们一样，所以他也有他的信的过程，对，相信啊，对于所听到的神的道的接纳，那个相，他也有这个过程的，所以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给我的，他单纯领受，父神交付他的那些神的话，只是就是旧约圣经提到耶稣的啊这些教导，主耶稣全然接受，他单纯，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完全知道耶稣啊，父神在耶稣的嘴，没有人，连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没有，没有人完全知道此，只有父知道，只有父知道。 然后呢，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子知道父，父知道子，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三一神嘛。那子所愿意指示的是谁？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会知道父。那子所指示的这些人，这些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特质呢？导致于子会愿意指示这些基督徒，让这些基督徒知道父呢？单纯的，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单纯领受神的道，所以主耶稣知道神天父上帝的旨意，就是让这些单纯的人，就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人，主要这种人来敬拜他，心灵诚实，好。单纯向着神的旨意，单纯，没有这些复杂的磕磕碰碰，没有这些复杂的纠结，就是单纯的文字怎么写，脉络怎么写，他就怎么领受。你说来说去，我们这边教的东西其实没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听出来了没？没有太多的这些复杂的神学思考，没有。那有什么？就是文字上平铺直述的讲什么，你把它理清楚而已啊，不要说而已啊，你理清楚了，神对你讲话，神把它那圣经还是挺厚的，那么多讲的这东西，能够把它组织起来，这是神帮助你的啊，你只负责按着这个文字写作的脉络去领受而已，你像一个婴孩去领受，婴孩领受，可是你这个婴孩到后来为什么会？你那些神学思想，如果乍听之下那么复杂，那么严谨，那么难，因为那是神的。就这里讲的，如果你像神的道，像婴孩一样，是神按部就班的把你带到越来越知道神的旨意啊。所以啊，在世人的眼中，你仿佛变得很聪明通达。其实说穿了，你只不过是顺服而已，你只不过顺着神的心意去理解而已。对，到后来，因为你愿意愿意这样比较全面的让神的话，来教导，让神来教导你什么话，所以到后来是神帮助你了，所以那神的道理，你真的学到通达了以后，真的啊。你在一般世人的眼光当中，你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了啊。可是对我们这样做的人来说，其实不是我们有多有智慧，只不过我们是向着神的道单纯，我们愿意顺服而已啊。说穿了是这样嘛？对啊。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子愿意指示谁？耶稣愿意指示谁？单纯的，你愿意单纯学到的，对，所以神的奇妙就在这里了。你只是单纯学到，你只是单纯照着神的道过，是神按他自己的步伐建造你，所以有这种亚伯拉罕这样的人物，所以到后来有。使徒们这几个渔夫，老实说，从人的眼光来说，脑筋简单呐、啊。可是他们就一直跟，单纯的跟到后来，成为我们今天2000多年来，我们都想这一群人的、啊，他们啊被神用了啊，被神使用的大作为啊。原先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市井小民，可是就是因为单纯学道，像婴孩这样单纯，神就。因为你的单纯，就兴起这些神重用的仆人，所以你看到，这是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像聪明通达的，就隐藏起来，不愿意让你知道，因为你太聪明了，老有自己太大单纯。你单纯焚身，反而把你开启，这是神的美意，让你知道更多神的事，因为你单纯接受，让你越来越知道啊， 神要怎么做，他的旨意怎么样，越来越知道，越来越多的知道。啊，神的每一本是如此。好的，最后面了，最重要的这一段了。啊，所以什么时候主耶稣在他的纠结里面，他的重担底下得释放的？什么时候主耶稣从那么巨大的担子之下能够得着释放、得着安息的？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当他知道神的每一本是如此的时候，他的担子就放下来了。对。当他体会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时候，他的担子就放下来了。为什么？想通了嘛，明白了嘛。整个第十一章讲的是主耶稣面对到他的传道的挫折。如果他不明白神的每一本是如此，他是不是一直在那边这个鬼打墙，对不对？你出不来嘛。我们一般。被神用的这些传道人，最容易纠结的是什么事？工作做不开，对不对？老觉得我白费功夫了，我讲讲那么多道，我教了那么多道，就没有人愿意信。工作做不开，马礼逊啊，来去到澳门啊，到现在已经280年了吧，传道。对啊，他一辈子没有活太长，大概50出头吧，40几岁还50出头死了，年纪轻轻20出头来到中国，来到澳门，然后传道，在澳门待了大概十多年，然后去马六甲开印书馆去了，因为信的人太少，搞不起教会啊。对啊，你信的人少少的5、6个，你叫教会，你搞不起来啊。还不同时代，对啊，时间点不太一样，还凑不到一块儿，总共那么11个人，跨了十几年，那凑不到一块，那不挫折吗？非常挫折的，你搞了大半辈子，你怀疑你的能力了，我有没有神的同在？对呀，神有没有用我？为什么现在福音都没打开？啊，为什么我现在教会少少那几只猫？你知道吗？就是对于被神用的传道的人，那是最大的纠结啊。工作没做开嘛，你开始会想到我是不是尸位素餐？对呀，白占地苦，你这些形容词都往自己身上套。对呀，没解没答案嘛。你不知道原因，没答案的时候，就一直往上套，一直往上套，这是最最最纠结的时刻。感谢主，耶稣得释放，耶稣在这个纠结里面，那人终不悔改。什么时候神用那么重的字讲人呢、啊？终不悔改啊！你就知道耶稣那时候压力有多大了。对，什么时候他得到释放的？因为你每一本是如此，明白过来了，感谢主。哈巴谷纠结什么？对啊，想不通啊，为什么神要兴起比以色列更恶的人来管教以色列？他想不通啊。对啊，等到他知道神真的旨意的时候，加勒底人呐、啊，只不过神的工具啊。有一天呢、啊，他们的恶啊，他们啊，对以色列人这种施暴。过度哈，神要追讨的，明白过来了。每一本是如此。对，什么时候诗篇73篇的作者他卸下他心里面的重担了？对，等到他回到神面前祷告，他知道哦，原来这是神设置的滑跌之地啊，让这些恶人根本没有机会悔改信主啊。那他明白过来了。当他明白了神的旨意的那一刹那，他的纠结就放下来了。 啊，为什么我要揪着这个讲？你的每一本是，这是基督徒服侍神的童工啊。对，你如何面对你服侍当中的纠结？那你回到神面前，如何嘛？回到神，那神如何让你如何得着神的那个释放？就你来到神面前，有没有？就是这一句话，凡担劳苦担重担，来到耶稣这里，这是人得安息的秘诀。来到神面前，神如何给你安息呢？就是让你明白他的美意。你明白过来的时候，你了然于胸了。你明白过来的时候，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有顺服。等到你的期待。你对于神要你做的工，哈，你真的是顺服神，照神的旨意去做神的工。你的期待放在应该放的那个期待上面的时候，你的纠结也就释放了。对，如果按照人的想法的话，那以赛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先知啊。对，我也是。神就早早的告诉以赛亚，你被神用来传道，传那以马内利，对呀、啊，神就早早的跟他讲，你只负责传而已，为什么？因为你传的时候，人家听好像听到听不明白，看好像看到看不懂，你传道是这个样子的传，对呀、啊。恐怕神都恐怕了啊！有一些人呢，恐怕有人回转过来，他便得救。少少的那么几个，为什么神要提早的跟还就是跟这是以赛亚蒙召的时候就要跟他讲这个，让他的期待值不要放得太高。对，让他的期待值就放在应该有的地方。你人，你做神的工，结果人的期待那么高，对啊，那结果神到后来让你经历的却是那么少的这个成就，那你不发疯啊？所以神早就知道了，要调整以赛亚，他的期待值。同样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他明白神的旨意了。你的每一本是如此，像聪明通达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主耶稣就这个时候，这就在这个时间点交托出去了。这是神的事。我耶稣只负责来到人间，尽诸般的义而已。至于有多少人信，有多少人真正的悔改，那是父神的。预定了、啊，父神安排，他的每一本是如此啊。谁聪明通达，谁是在神面前厉害，我耶稣决定不了啊。你知道意思了吗？耶稣来到人间传道，他没有办法改变人的这个原来那个动机啊，那动机已经在那里了。他是聪明通达的，就是聪明通达，我耶稣左右不了这个他原先的动机啊。他像神像亚伯罕那么单纯，那就是现状啊！我耶稣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动机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的意思吗？你传福音，你只负责传，你真的只负责传，你没有办法帮他负责，他会得救的。你只负责传，尽诸般的义，像以西结一样啊。对啊，遇到有罪的，跟他们讲罪在哪里。除此之外，你没有做不了其他的事嘛？神也没有赋予你。做其他的事情的能力呀，你没有办法改变人家动机啊，你很可能连人家动机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啊，对，所以你实在是没有负责说他一定要信，你做不到这个负责，那是神的事，这个人信不信神，有没有预备好，甚至他有没有个婴孩的心来领受神的道，这都是你传道人没有办法左右的。那是纯粹神在这个当事人身上，他要做到哪一个功，做到哪一个地步，那是天父上帝自己的事。 那是神的每一本是如此啊！你看明白了，你自然就不纠结了，你自然这是重担就不是属于你背的嘛，那是神自己背的啊。好，有了这个，那我们可以看下去了。凡劳苦担重担，可以来到我耶稣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人得安息的秘诀啊，人得安息的那一个真正的那个起点，就是来到耶稣这里。耶稣没有这句话就停了，耶稣还继续讲下去啊，因为你不是只是来到耶稣就一定有安息。有人来到耶稣这里没有安息啊，为什么？他没有交托，怎么会有安息啊？有人来到教会里面，那事情没有解决啊，待在教会几十年，他还是他。没什么经历神的大能，神如何的让他喜乐，神如何医治，神如何的改变他，没有啊？为什么？他只有人的身体来到神面前了，心还没来嘛。有些人心来了，不过他像拜偶像一样拜耶稣啊。对啊，耶稣是谁他不管了，他只管他自己，没这个没那个，缺这个缺这个，求这个，他耶稣是谁他还没管呢，更不要讲的耶稣什么旨意呢？你懂意思吗？来到耶稣这里只是一个起点，还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完全得安息。可是你没来到耶稣这，你是完全不可能得安息的。所以来到耶稣这里是起点，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耶稣这里。耶稣要使你得安息，也就是就使你得安息。那个使你得安息，安息是耶稣主动给你的，而前提是你要被使啊。什么叫被使？耶稣使你是耶稣主动，对不对？你要得着耶稣使你得的安息，你就要顺服啊。顺服是被动啊，你要被动的领受神给你的安息啊。你要被安息，你要愿意被安息，就是你愿意被安息，你就要顺服嘛。所以为什么来到教会几十年，他还是没有安息？他那个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道的心很少，不能说没有。对啊，他最起码主日来了，这是一种顺服，可以，对，这种理解。最初起码他愿意受洗，愿意受洗也是一种顺服，没错。可是那是最起码的，他对其他那个更进一步的道没有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得着安息了。所以来到耶稣这里，耶稣使你得安息，只是一个起点，得安息这个过程的起点。有更重要，如何真正让你得安息那个过程，来到后面啊，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就必得享安息。你知道，耶稣从来没有自谦过，你听得懂这句话吗？自谦呢、啊？耶稣的谦卑从来没有出于他自己的自谦。我不知道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为什么会谦卑？因为这个社会的环境告诉他，谦卑的有好处。谦卑有好处，谦卑让自己少树立敌人，谦卑让自己低调，谦卑让自己能够韬光养晦。韬光养晦的意思是什么？到有一天我够厉害的时候，我就不需要韬光养晦了，我就可以起来压制你。这叫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有一个动机在里头。换句话来说，跟神没有关的谦卑。那种自谦，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他自己想要成就的欲望，他为了达到那个欲望，他压低自己的身量，啊，对，他为了要跳得更高，所以呢，他蹲得更低。所以这种谦卑是带着目的的，带着自我 高举的目的的。这种谦卑不是耶稣的谦卑，所以耶稣从来没有所谓的自谦，因为自谦是带着目的的，自谦是为了高抬自己的目的而自谦。你听懂意思了吗？这种谦卑是假的，那不是真正的谦卑，这是罪啊！这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成为核心，然后外面装得像王莽一样啊！对呀、啊，谦卑为怀，把人脉搞好了以后，然后呢，以后就把皇帝给篡了啊！那种谦卑是假的。所以不要光只是讲人要谦卑啊，那不是真正神的旨意啊。那耶稣讲说他心里柔和谦卑，啥意思？那个柔和就太重要了，因为对神的道柔和。耶稣的谦卑是真正的谦卑，因为是对神的道的柔和。他不是带着自己至高的目的的谦卑，他是纯粹的完全顺服天父上帝，没有自己。所以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那个舍己就是这个柔和谦卑的意思，把你自己的东西舍了。那你没有了，你空了，对，很好，把神的东西放进来，放在你里面，让你自己甘心乐意被神来掌管。所以主耶稣的谦卑是对天父上帝完全顺服的那种谦卑，而且没有他自己的算计。耶稣没有算计说，哈哈，我现在谦卑到你啊，天父上帝面前哈，以后哈，等我完全十字架救赎了，那个时候你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你看我就得赦了。耶稣没有这样想，耶稣他的柔和谦卑是完全的接纳。神的旨意，就像婴孩一样完全的接纳，对，没有考虑到自己，所以主耶稣受难是真的死，完全死了。那种死是如果没有天父上帝要他死里复活的话，他就没有复活。只不过他相信天父上帝会让他死里复活，所以他受死，事实上有这一份天父上帝的相信。可是主耶稣对那一个顺服天父上帝的心意，顺服到那种程度，他没有说"我死之前，耶稣啊，是天父上帝啊，你说你要让我复活，你说你要让我复活，我相信，所以我期待那个复活。”耶稣没有这样，耶稣只是陈述出来，天父上帝的旨意会让他死里复活。可是他没有说，我摩拳擦掌的死了，等候摩拳擦掌了，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有一天天父上帝一定让我死里复活，那个是骄傲，你懂意思了吗？我这边试图要表达一个，主耶稣他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指的是他对天父上帝的旨意100%的顺从。而且是没有自己意见的顺从，没有至高之事的顺从，没有聪明通达的那种顺从，像一个婴孩完全顺从的顺从，这个叫柔和谦卑。所以耶稣把他自己得安息的秘诀给讲出来了。我心里柔和谦卑，因为那些就是前面的。他当他体会到神的每一本是如此的时候，他完全的接纳，服下来了。哎，你看到哥拉逊、博塞大、加百农，他传道注入心血有多少啊？结果终不悔改。
这都没有，
主耶稣接纳了。那个终不悔改的现实，他没有跟天父上帝讨价还价。你看，我付了那么大的心血，为什么那么不悔改？他没有跟天父上帝吵这个，完全的交托了。主得安息是因为他在父神面前对父神的旨意完全交托了。他是完全顺服的。当他体会到那一个每一本是如此，他完全交托，所以他的纠结也就放下来了，他的难受也就放下来了。 他的担子也就放下来了。所以，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如何使我们得安息的真正的那个最重要的核心。你也像耶稣这样柔和谦卑吧，不是为了自己后来能够被高举起来假装的那种谦卑啊，不是啊，而是对神的旨意完全顺服，服下来的那种柔和谦卑啊。所以耶稣要我们，他就是学这个样式，让你得安息啊。你们当父我的轭，学我的样子，就学耶稣这样对天父上帝的那个道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服下来，没有任何自己的意见。这样你可以得安息。父我的轭，为什么？因为前面已经劳苦担重担，那么轭就是负担呐、啊，牛拉车。之所以拉得动牛车，就是因为有那个轭挂在他的脖子上嘛。所以牛往前走的时候，他的脖子、他的肩膀就顶着那个轭往前了，就拖着后面的车往前了。所以那个轭本身就是牛拉车的那个重担啊。现在呢，耶稣说：“你当负我的轭。”你在耶稣面前仿佛那一头牛了。耶稣。把那个牛车挂在你的肩膀，挂在你的脖子上，你就是为耶稣而做。你说：“天哪，这叫信耶稣啊！我人生重担已经够多了，结果耶稣现在叫我来到他这里了，我来了，结果耶稣把他给我的担子挂在我肩膀，挂在我脖子上，让我更重。不是的，不是的，你的重担，耶稣要给你的安息啊！耶稣要你重担交换，耶稣要你不要再背你自己定义的担子了，耶稣要你的人生不再是为你自己而活来背负那些担子了。那我不负责啊！我做人家爸妈的，我要背做父母亲的担子啊！耶稣没有说你不要再做人家父母亲，你溜了，你逃家，不尽做父母亲的责任。耶稣不是这样跟你讲，而是你是什么样的动机做人家父母亲？你要把你自己小孩子教得像你要的吗？那个样子，还是你愿意把你家小孩教得像神要的？你现在汲汲营营、辛辛苦苦做的事，是为你自己的欲望做的呢，还是为了实现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呢？你为谁而做？耶稣要你重担交换，你为什么有这些劳苦担重担？因为你为你自己背，你不是为神而背。你的教养小孩是要小孩达到你的期待，你不是让小孩达到神的期待，所以你老有你自己的期待在那里。你经营你的家庭，你扮演你丈夫或妻子的配偶的角色，是你为了你自己的情欲在扮演那个角色，你不是为了神在你身上要实现的目的来扮演，所以你有很多很多劳苦担重担。换句话来说，就是你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造成你所有的重担的源头。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这就是最。人之所以不把神当一回事，不把神的旨意跟自己有关，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你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你不愿意以神为中心，你不愿意从神的标准、从神的角度来考量你的人生，你全部都要自己背你自己的，所以你有很多劳苦担重担。耶稣要解决你的问题，从根基上解决。这些担子交出去吧，让耶稣帮你背，那都是罪呀、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帮你背这些劳苦担重担，你现在背耶稣的担子吧。你为神所定义的人生而活啊，你为了神在你身上所定义的神的旨意、神的目的，在你人生的目的，为这个活吧。你来学耶稣吧。你活的方式学耶稣吧，学耶稣什么？耶稣照父神的旨意活，就单单纯纯像小孩子照神的旨意活。神告诉你，做妻子要顺从自己的丈夫，你顺从吧； 神告诉你，做丈夫要爱你妻子，你顺从吧。你顺从天父上帝的旨意之前，你不要先考虑一下，哎呀，我的妻子值不值得为他死？你在顺从你丈夫之前，你不要考虑我丈夫值不值得我来顺服他。这就是至高之事，这就是劳苦担重担的源头啊。就你老有你自己的至高事，老有你自己的考量，你自己聪明通达嘛，一直在替自己算计着，所以你有背不完的重担啊。现在耶稣要你换过来，换成耶稣的那种生活方式，你只是单纯的顺服而已。你愿意单纯顺服的话，为了爱耶稣，也够单纯的顺服了，你会体会到耶稣向你显现的。那些能力就会显现出来了，然后呢，就带出下面的，你心里一定会得享安息。为什么？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型的。耶稣交给你的担子，耶稣交给你的轭是轻的，是轻省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话有能力，你只是照他的话活，耶稣就向你显现，显现就是他的能力彰显。这句话你只要照着活，那句话就是耶稣的能力向让你经历。所以你就轻省，轻省的原因不是，轻省的原因是因为你是照耶稣的话做，耶稣的话能力让你轻省。对，那些能力不是出于你自己。如果人生你每一件事都是这样安排，就是这样想，就是这样在照着操作的话，你不会过多的自我期待。你开始学到了借力使力。所谓借力，你跟耶稣借，怎么借？你顺服他的话嘛，顺服他的话，他的能力就跟你同在，他的能力让你经历。所以你人生的目标不要自己定，让耶稣帮你定。然后你照着耶稣所定的人生目标，你照着他的话活，然后耶稣就能力就跟你同在。你说你人生不轻省吗？你这些过度期待，那些纠结不就不见了吗？神的每一本是如此啊。好的，我们今天已经过时间太多了哈，我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弟兄姐妹结束祷告之后，如果你提问或者是分享，再来提吧。来，小敏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好的，亲爱的阿巴父，还是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今天的学习，让我们晓得，我们要时刻预备好自己的心，来顺服主的道，活在主的旨意当中，照着父神对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就是做那差主来的工。一切都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尊名而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有疑问有分享吗？有疑问有分享吗？